书接上回，要说上文书，秦广王一听有司衙门这么起奏，大发雷霆，把昨天晚上城内的文武巡城值守的官员，还有监狱的那些看管的官吏30余名给我斩了。另外把狱中崔周平的老小也给我押到市曹九重斩首。再有啊，有司衙门，你们去查一下，点禁狱有那么一个官员叫西门庆，也要把他给宰了，因为他勾结梁山贼寇。哎呀，放走了狱犯呐！但是有司衙门这么一听没找着，把这个事儿呢告诉了秦广王，说这个西门庆啊潜逃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秦广王一听更来气，就让蒲管下的8000里幽冥地界700余州县发现了海捕公文，画影图形啊，就捉这叛贼。然后呢又让有司衙门把西门庆他们家给抄了，把他们家男的所有的扔到市场了，哎，不管了。他们家女的包括一些财物都充了官了，你说女的跟财物在一块，男女不平等了，阴间也是如此。然后再看这个秦广王把文武百官又聚到一块了，商量着如何征讨水泊梁山。要说这些当官的没有个准主意，很多当官的都奏报大王，梁山贼寇罪恶滔天，如果不速速剿灭，要说将来呀可就难管了啊。但奈何今天抵御南蛮鬼王，征兵前后20余万呢，我们的军马再调发可就没数调发了，而且粮食也都很少了。所以大王啊，现在征讨唯恐国力难支。秦广王一听可就来了气了，痛责他们，好啊好啊，尔等进奏没有一个有用的，都是敷衍本王，把国家之事当儿戏，你们长了什么样的心肠啊？尔等如果不马上骤于善策，你要明白回奏，不然本王绝不轻饶。要说秦广王可来气了啊，这就像什么呢，开会了，哎，办公室开会，这科长办公室主任汤汤汤汤汤一顿雷烟火炮，下边那些小科员吓得跟什么似的，连一句反驳他都不敢有。所以说这些官啊也都惶恐之至，赶紧下去了商议，商议半天呢，这才回来回奏啊，回奏大王，要说这个贼寇啊盘踞隐龙山，属北部罗海州管辖，可命该州与临近的4州并力补缴，就每州内呀实定抽3，各起军1万，合计有5万军马，就可以并力剿捕强人。秦广王一听准奏。要说秦广王他也糊涂啊，那又是为什么呢？你这样让老百姓费劲，那老百姓能不来气吗？这就像当初国民党啊抓壮丁似的，你背负了民心呢，是不是？闲言少叙，这秦广王就发了诏书了，给北部5州，让他们呢抓这个壮丁，合起兵队来收捕梁山的贼寇。这个事儿不提，咱们呢就说花荣这些好汉带领着军马 往这个隐龙山走，走来走去，单说今天呢，就看眼前有那么一座高山，这高山生得非常的险峻呢、要说无双兄有那么一套词儿，写的挺好，说书人呢也不给您背了。哎呀，这一集还有很多事情要讲啊，那么闲言少叙吧，再看这大家伙啊，一看这山胆战心惊，什么山这是？花荣就说，不用着急啊，咱们让咱们的军马赶紧快点走，假如说这块有强人拦路，跟他厮杀也犯不上啊。正想往前走呢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邦罗这么一想啊，有那么个五七百个小喽啰可就出来了，都拿着刀枪棍棒，哇，留下十万两黄金买路钱才让你们过去。这个时候再看这个干帽可就来到前面了，哎，我们是天下的义军啊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要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在这慢慢的过，暂时度过，根本也不想搅扰于你们。嗯，叔辈，你们还敢拦路吗？如果你们敢拦路，老爷手里这个枪可不饶你们。要说小喽啰啊，不敢上前，往两边那么一闪，出来两个头领。要说这两个头领，其中一个古脸蛇形，号豪英，当年绿林曾善名，从来买卖无本钱，打劫天下入牢中。要说这位骑那么一匹青鬃马，横那么一条笔管枪啊，哎呀，非常的雄健，看上去。要说第二位神模样，阔面雄生似霸王，形如虎豹下山冈，慢到腹空无手段，也曾满山食牛羊啊，骑那么一匹呀、紫溜马，长那么一条绿沉香啊，长得非常的吓人。这两个人两匹马可就出来了，便你是地藏王菩萨从此路过，哼，要留下买路的钱呢、何况你这些贼人。这干帽一听可来气了，好你个鼠辈无礼，砰，一抖枪可就过来了。这个时候再看那个汉子抖枪来迎，两个人二马那么一戳凳，啪听啪啪啪啪，打了大概有那么个五个回合，这头领啊一看自己的本事真不行，卖了那么一个破绽，拨马便跑。要说干帽那赶紧追上去，干帽拿自己这个枪尖啊，在这位后心弄那么一个影，就像那个猫耍老鼠差不多少，没针往上扎呀。但是旁边有那么一个首领可就来气了，好啊，你敢来伤害俺家兄弟。感冒一看，哈哈，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不管那个了，跟这位可就打起来了。这么一打呀，十个回合不用躲了，这个头领那可就打不过感冒了，正想着找路跑，再看干帽一抖枪鹰子，啪，就打这位呀、把这位给掀到马下来了，鸣枪交刺。这个时候来那么一个人，干将军，枪下留人，这马跑过来了，就用自己的枪把干帽的枪给架住。哪有说这位谁呀，这位就是小猎管花荣。要说这干帽啊，哎呀，大吃了一惊， 但是这个花荣可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甘将军，你知道这两位是谁吗？这两位是我们水泊梁山上的兄弟啊。要是一开始跟你打这位小霸王周通，后面这位打虎将李忠啊，也就是我来的晚呐、啊。哎呀，要不然可就麻烦了。要说这两位也乐了，哎呀，原来是花将军花荣啊，花贤弟，怎么是你呀、啊？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！哈哈哈哈，这好汉是谁？要说枪法可真厉害呀、啊！这两个真就是李忠和周通。再看这个李忠呢，从地上一咕噜身也起来了，翻身上了自己的马了。这个时候，刘唐、李逵、焦挺、石谦也都到了。哎呀，兄弟们这么一见面呢，那能不高兴？再看这个李忠、周通，就让小喽啰呢，哎，带着他们上山。片刻之功，来到聚义分赃大厅，大家伙都坐那儿。花荣就把甘茂啊跟这两个人引荐了，大家伙都高兴。李忠就说：“来呀，摆上宴席。”要说这个时候，李忠、周通，哎，也都非常的高兴的。大家伙就问我说：“两位，你们怎么到此来落草啊？”李忠就说：“哎呀，要说这个山原本叫黑月山，哈，都是一些不成器的小厮在这块待着，哎。”在这种地，看一些妇女，没什么人的孤身的旅客，他们就接我和我兄弟周通来到此处，一看这个山真好啊，我们呢就把这个山给夺下来了。要说现在聚集的有七八百喽啰了，也挺好，这山不错。花荣就说：“现在这个宋公明哥哥在引龙山重召梁山兄弟聚义，哎呀，可以说呀非常的好啊。要说现在有那么十几个兄弟都在那儿，而且有上万的军马，不知道你们听说没听说呀？跟这个阴间大军打仗胜了很多回了啊，连胜的那是，哎呀，真是兴盛之至啊。要说两位今日正好遇着我，我看不错，所以呢我们就希望你们俩呀跟我们一块上引龙山，相聚大义，把这个山就放弃了吧啊。要说李忠、周通这么一听啊，有点不乐意，这两个人面面相觑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周通就说：“梁山虽然也成聚义啊，但是现在既然来到阴间，咱们都分散了，是不是呢？分散了又何必强拢到一起呢？有什么必要啊？我们在这块啊，做那么一寨之主，一天呢也非常快乐，多好！要说引龙山呢，谁愿意去谁就去。”不愿意去，我看呢没什么强留的，是不是呢？兄弟还是兄弟，但是没有必要非得在一块待着，你说是不是？要说这话说完了，哎呀，花荣、刘唐那都惊了。但是呢，惊是惊，这些人稍微有点涵养，也没说话。有那么一个人可坐不住了，噌就站起来。啊啪！就把那桌子给踢翻了，拿着板斧奔着周通可就过来了。我今天宰了你！大家伙都着了急，害了怕了。再看花荣、刘唐赶紧过来，拦在李逵的面前，有的把李逵给抱住。要是这李逵呀，嗨呀，不听劝，我要杀了他，别拦我！要说这个周通 也害着怕了。李忠也赶紧过来劝，李逵就说：“少废话，这梁山呐、啊，自我们兄弟，都听哥哥的。可是你怎么就是这样呢？就你们两个人呢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们还有没有点义气？你们去不去？去了还则罢了，你们要不去，你们没有义气呀！”俺李逵就要杀了你。要说李忠啊，面红耳赤，但嘴里边不管怎么说得叨两句，可是呢想叨叨不出来。李逵一看越看越来气，跟疯了似的，松开我，松开我，就想跟这俩作对。花荣一看形势不好啊，哎呀，刘唐，石仙把他给我拽下去。刘唐石仙就把这李逵往山下扯，然后又说：“哎呀，李逵鲁莽啊，但是他还是看上梁山的大义呀、你们两个也是就着梁山上的兄弟呀、如今为何把这个情分都看薄了？”我们呢把这李逵给他撵下山，在山下我们扎那么一个寨子，要说到了明日啊，两位你们要是想上隐龙山跟我们聚义，便可收拾你们的粮草来到山下会合，我们在那等两位兄长了。李忠听完他说这话呀，也不说啥了，将这几位可就送下了山寨之口，然后就回来了，跟这个周通两个就商量到底怎么办。周通一听，李忠哥哥啊，咱们想一想，原来在杨氏三监的时候，你我弟兄当初在桃花山那多舒服，天是王大，我们是王二，怕过谁？多好，没看过谁的脸色呀，想干嘛干嘛。但是后来我们把那个呼延灼的赤兔马给偷来了，他带着兵来打咱们。那个时候啊，哎呀，我们也想着救兵，这宋公明引兵大队呀、破了青州，把我们就整到山上去了。其实我们当时是不是也不想投靠于他？没有办法呀，所以我们呢没奈何就归顺了。来到这个山上以后呢，你说我们干了嘛？马步小头领啊，你说比不了朝廷的官员，大庄户上的那些都是上手的交椅、你说我们有什么？临敌的时候啊，哎呀，让我们上阵杀敌，我们中着刀枪，宋江卢俊义他们什么时候到过前线呢？后来受到招安了，我们得什么了？就给点钱花呀。宋江卢员外都做大官，你说打方腊的时候我们拼了性命，他们呢当大官，哼，有什么义气？好不容易咱们又做了这么一寨之主，多美，自由自在，你说是不是？何必呀、还跟着他什么大义？那是扯淡，糊弄人，受他们的鸟气，让他们发号施令，凭什么？我们才不把自家身子卖给他们呢。要说周通说的这番话呀，字字句句就像啊机关枪啊，打在李忠的心上差不多少啊。但是这个李忠多多少少还有点犹豫。李忠就说：“周通啊，甭管怎么说，要说当初咱们也是相聚了一场，发下过誓言，同生共死。你说这一回咱不去，江湖人那么一看，咱不够义气啊。”是不是？ 江湖上绿林上的好朋友不得笑话咱们呢。哥哥呀，我看你呀真是迷糊了啊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，真是意气用事。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桃园三结义呀？啊，桃园三结义，在那发誓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但结果怎么样？关羽关云长死在了麦城了。那刘玄德得到消息就想自刎，那是假的，他糊弄别人的，啊，他自己不还是很好当皇上吗？哎，后人呢，有几个说他呀，都说他们义气。说到这儿，说人带上那么几句胡说八道。为什么说他胡说八道呢？因为呀，咱不说历史啊，按照《三国演义》，昭烈皇帝当时马上就起事了，哎，要不怎么有那个白帝城托孤？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事咱不提，要我说周通为自己啊找到个托死。闲言少叙吧，这周通继续说，咱们几个也这么回事，他们非得让咱们上梁山啊，你就相信呢、啊、这个誓言是真的，胡说八道。我看呢、啊、哼，我们抢来金银自己享用，你我一份啊，给小罗再分点，多好。剩下很多的金银财宝我们入了库了，可就还了。哎，但是我们上什么隐龙山打来的钱我们能得多少？哎，什么好处都没有，而且上阵杀敌都是我们的。哥哥呀，你可不能再糊涂了。李忠这么一提，哎，果然呐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，还是你说的在理呀、啊。但是甭管怎么说，昔日里也是那么一场兄弟，今天把这个面目给他撕破了，绝交了，不管兄弟之间的情谊，我看也是不好啊。哼，什么好不好？哥哥，你抹不开情面，你没看着吗？那是李逵啊，口口声声要宰咱们。你说他这个事儿都能做得出来，嗯，他顾得情义了吗？他不顾得情义，咱们顾什么情义？再说了，这位那是宋公明的心腹，嗯，也仗着势来欺负咱们。等将来咱们上了隐龙山了，哎，他们怎么看待咱们？好不样的还得欺负咱们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咱们真要是委曲求全上了，哎，这个事儿他能不跟宋公明说吗？宋公明那一看能高兴吗？他一不高兴，你说咱们还有好日子过吗？哥哥呀，要说平时你挺聪明，今天怎么这么糊涂？李忠一听这话呀，哎呀，真是有理呀。哎呀，宁做鸡头不做牛后啊，真是这么回事。哎，要说呀上隐龙山那可不行啊，说的我这个心呐、啊、都凉了。但是花荣他说下那个话来，让咱们明日回话，你说怎么办？咱们如果不答应他，他假如说带着军队跟咱们打，那可怎么办？周通一听，哥呀，这个事儿挺容易，让咱们的喽啰啊多备滚木雷石，是不是？灰平电子，咱把大寨那么一关，门紧紧的，谁也上不来。假如说他们真来打，是他们坏了义气，他们要坏义气，咱们还怕什么？嗯，咱们有个山势险要。这个山他十万人一百天他也未必能打上来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就有三五百人过路军，怕他啥呀？啊，李忠一听，是啊是啊，你说的对。要说这李忠也高了兴， 就让这个小喽啰把大寨门咔嚓给关上，锁得紧紧的。要说边上啊，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啊，强弓硬弩啊，都在那摆着，就等着你明天要真来，跟你一大厮杀。嗯，另外呢，让那个小军卒、小喽啰，假如说山下有人来呀，别搭理他。所以说，这个周通，哎，还这个李忠，来到山上饮酒作乐，美喝酒，没把这当回事儿。大哥，喝酒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说到这儿啊，说什么带上那么两句：宁学桃园三结义，不学瓦岗一炷香啊！这人一多，可心就不齐。咱们说这个宋江，你当大哥了，你说你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到了，那么平均，那不可能。嗯，就像我似的，我真把我的那些学生当兄弟当朋友，他们的困难只要我有这个能力，我真就帮忙。我的学生可以作证，物质上的、精神上的，我没少帮忙。但我不是标榜自己，我只想说什么呢，无论怎么帮忙，你都不可能那么均衡，有的人你就没照顾到，是不是？达不到均衡，有的人可能就对你有意见，真就这么回事。但是我就想，既然之前是过兄弟，交过朋友，曾经有那么一个义气，那么猜疑之心他不能够胜过对兄弟的信任。咱们生活当中也是，既然你曾经是过朋友，有隔阂了，有矛盾，有误会了，赶紧沟通，你不能猜疑啊。哎，有的时候疑心生暗鬼，有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利益上的问题。哎，你说他们刚才说的那些不就是利益上的事吗？但是他们想的也不是完全不对，但是宋江做的也不完全是错呀。这里边啊，哎，千丝万缕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。所以说咱们说书人呢，哎，为了好好讲故事这一块呢，咱就不续谈了。咱们生活当中朋友们呢，慢慢思量吧。闲言少叙，不说别人，说这个花荣。要是花荣这些人，哎，把李逵可就拽下来了，在这山口之下埋下了营盘。大家伙没有不生气的，嗯，都搁那骂。但是呢，花荣和甘茂多少有些涵养，没骂。他们不骂，那李逵可骂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是气煞人也呀！哎，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义气呀！哎，你说你们拦我干什么？哎，我把他们宰了也就得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的鸟气才能够出来，不然我都憋死了我。花荣就说：兄弟呀，怎么能够让你下手啊？你一下手不就更坏了兄弟之间的义气？只可他们不仁，不能够我们不义呀。哎呀，咱们呢商量商量，再做计较，看看他们明天回不回话，怎么个回法，看他们怎么行事，咱们呢再说吧。如果他们能够冷了咱们兄弟之间的心，再说计较吧。大家伙谁也不说话了，哎，找那么一个地方都休息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休息来休息去，天可就亮了。要说这个阴间也有鸡，阴鸡嘛，嗯，要没有鸡的话，为什么人死了，嗯，打翻的都扔一只鸡呢？直杀的啊，有的扔真的，叫魂。所以说阴间也有鸡。哎呀，等了半天，这山上一个人没有。小军卒啊，赶紧想到山上去问一问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喊？怎么吵吵？山上不答应。 等你来到山近前啊，啊唰唰唰，打下了那么几支弓箭，但是呢，没真打他，吓唬他，把这小郡主给吓回来了。阿包，把这话那么一说呀，哎呀，这几个好汉没有不生气，尤其那李逵，摩拳擦掌啊，要上山取这两个人的性命啊！这正是梁山义气如金玉，今日反见无一人呐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厮杀，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？